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祝福在座的各位父亲们，还有准备做父亲的，祝你们这个节日快乐。真的愿神能够纪念我们做弟兄的，神保罗说，愿弟兄们呢，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能够祝福你的家庭，也祝福教会。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为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你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之中，来赞美敬拜侍奉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你所赏赐的，我们的动作存留本是在乎于你，也是出于你的。特别也求主你顾念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带着渴慕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当我们带着寻求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所求的一切。主啊，你知道我们，求主你也顾念我们的软弱，又愿圣善的灵亲自来指教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成为心清守节的一群。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是何等的卑微的一群，然而主，你有怜悯临到了我们，愿主祝福，愿主带领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Amen。 这个大家听到过一句俗话讲什么呢？叫希望很大，然后呢失望越大。对，你希望越大，你失望就越大。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希望，对吧？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稳妥的工作，希望我们的身体有健康，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进入到一个好的学校，等等等等这一切。但是同时你也发现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又常常有很多的失望。每当你希望的时候，失望是伴随而来的。这个好像一个对孪生兄弟一样。那到底我们心中的希望，那份盼望和指望应该从哪里来呢？或者说你应该把你心中的那个指望放在哪里呢？那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先知耶利米，他来建议我们，我们心中的那个指望到底应该是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写耶利米哀歌呢，是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呢已经被巴比伦给摧毁了，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也非常的失望，心中也充满了一种痛苦，包括先知自己呢也是在那里痛哭流泪，在神面前祷告，写下耶利米哀歌，一共五章的经文，每一章呢都是用字母诗的方式写下来，因为希伯来字母有22个字母，所以它的每一句话呢就是第一个字母打头，第一句话是第一个字母，第二句话第二个字母写下来，这是一个特别用来表达哀伤的一种诗歌体。因为先知耶利米他看见他的国家国破家亡，他看见他国家的那些子民嘛，被巴比伦人给掳掠，被巴比人给杀戮在街上，他就很痛苦。那么他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神的选民落到了这种地步呢？为什么一个耶和华建立的国度怎么能够成为人家的俘虏呢？为什么大城耶路撒冷从前的辉煌和荣耀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呢，一切都是在一片的瓦砾之中。有的人呢很是喜欢打仗，好像尤其是我们大陆有一些人呢不怕打仗，说哎呀要是打仗我就捐一个月的工资。你知道打仗真的是非常残酷的，非常残忍的。你现在看新闻片段里面那个俄乌战争，原本非常优美的城市现在一片瓦砾啊，每一天都有无辜的生命在战争中丧命。所以当耶路撒冷城有了这样的一些的败落失败的时候，先知耶利米重新回过头来思想，到底为什么？我们以前觉得有上帝保佑我们，我们有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有圣殿，我们每一天都跟神献祭，为什么我们现在成了这样的一种光景呢？那我们如果熟悉圣经历史的话，你是知道的，之所以这样发生，不是耶和华神失败了，不是巴比伦的神比耶和华神的更有力量更灵验，不是，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弃耶和华。你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现在犹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大家都觉得他是最优秀的一个民族，好像世界上那些聪明人那些有钱的人呢， 好像都是犹太人的。他确实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民族或国家，上帝把他们拣选出来，带领他们到了应许地，就是现在的迦南地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顶撞神，背逆神。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带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产业和自由，然后呢，他们就忘记神，他们就去拜迦南的那些假神和偶像。所以圣经里面把以色列人比喻成什么呢？你们就像淫妇一样，因为本来呢，你是嫁给神的，是耶和华的新娘，但是呢，你们却去拜了其他的偶像，拒绝真神。那当然呢，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呢，是三心二意式的，到了该去圣殿的时候呢，他们也去圣殿，奉献一点也不少，但是到了该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也去拜偶像，奉献呢也不少，所以三心二意的这样的拜神。所以你看，当大卫王做王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就公元前900多年的样子。但是很快一个国家就分成了南北两国。那很快北国呢，就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掳掠一空，也就不过就区区200多年，不到300年的样子。那又过了100多年，到了公元586年的时候，就是耶利米所看到的，巴比伦人来把耶路撒冷掳掠一空，把他们的君王、大臣、那些有才有势的人全部都掳走，做了巴比伦之囚。这一个蒙福的国家，一个被神所建立的国家，也不过区区500年的历史。是上帝的失败吗？不是，是因为当他们背离了神，拜偶像顶撞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外邦人来辖制他们。那翻过头来我们来看今天，那我们都是在美国生活的，对吧？在很久以前我们都觉得美国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国家，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的确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威尔逊总统他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但很可惜到了2009年的时候，另外一位总统，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吗？奥巴马。2009年的时候他说我们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哎，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啊。其实很回过头来，有时候我在想，跟以色列的历史也真的有点很像。建国的时候那么的宏伟，那么的荣耀，上帝祝福他们丰丰满满，风调雨顺。当他们后来远离神，一步一步堕落的时候，那个国家也开始衰落下去。那当这个国家衰落以后，遇到了战事以后，当百姓们被屠杀的时候，先知耶利米他作下这个哀歌，一方面他指出来到底原因在哪里。南国犹大国的败亡也好，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也好，不是因为经济落后。我们以前有一个，大家好像有一个这个被教育的观念，落后就要挨打，对不对？那现在人家说落后不是说要挨打啊，那你是不是他们的政治上面不够这个厉害呢？政治的手段也好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架构也好，也不是政治问题。是不是他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呢？就是教育太落后了，也不是教育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当人心背离耶和华，不承认神的时候，罪恶就充斥在他们的社会的里面。他们的社会里面本来应该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出现了这个贫富差异，出现了那些以强凌弱，出现了那些霸占人家穷人寡妇财产的事情。你会发现当人们的信仰远离神，拒绝神的时候，那人心里面的恶就不受控制的就出来了。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这个治安越来越不好，枪击案越来越多，那种零元购啊，那种这种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因为什么呢？你能够想象得到，如果有一天全美国的警察，也不要全美，全休斯顿的警察说我们要罢工一个礼拜不工作，你那个时候你能够想象得到你会过得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开心。你说哇，这些可好了，我开车在车上，在路上开100码，没有人抓我的。我相信更多的人，大家说最近不要出门，因为警察都下班了，全部都在家里面了，是吧？你会发现当失去了耶和华神的这种的祝福和管束的时候，罪恶就开始爆发出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那当以色列人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 他们已经被敌人所困掳掠，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这个时候有没有转机呢？那从前他们倚仗的是自己的财力，他们从前倚仗的是自己的军事，他们从前所倚仗的是他们所拥有的那一切，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那么他们在仰望什么呢？他们在倚靠什么呢？他们又应该寻求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有的人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啊，总是要说要吃健康的啊，生活的这个身体要锻炼的好，然后要早点睡觉，怎么你保养的很好，没有问题的。但是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还是健康就会随你而去的。他们以前做一个调查，他说那个运动啊，确实可以增加你的寿命。我们就说生命在于运动，你运动的话可以增加你的生命，但是你增加的那些生命就是你运动的那个时间，因为你运动是要花时间的嘛，你每天花半个小时，那你的生命增加半个小时，刚好你在运动。所以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他们落在这种患难中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再次向他们发出呼吁，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历史的话，以色列人呢，经常被旁边的国家欺负啊，被埃及欺负，被亚述欺负，后来是巴比伦，再后来是希腊帝国，再后来罗马帝国啊，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1948年他们复国。他们刚一建国的时候呢，周边的六个阿拉伯国家就联合起来又来攻打他。但是直到今天，以色列国还矗立在那里，不单还矗立在那里，而且是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那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还能够存留呢？那我们一般的人会归结于他们很聪明。所以如果你在国内来的话，你会知道大概90年代的时候，国内兴起了一片风，怎么样？学习犹太人，学习犹太人怎么教孩子，学习犹太人怎么赚钱，还专门写了一本书《犹太圣经》，教你怎么做生意，说你看犹太人人家多聪明。但是唯独他们没有看到的是，犹太人能够有今天，是因为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如果没有神的介入，一个消失了被打散到世界各地2000年的民族怎么可能会存在呢？一个已经被掳掠了，没有自己国家，没有自己的这个土地的一个民族，怎么经过2000年以后又可以复国啊？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但是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使他们不至于消灭。所以先知要呼吁以色列人再次起来寻求神的面。有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一些弟兄姊妹说，哎，礼拜天早晨你要去教堂啊，你应该来亲近神啊。他说，我哪里有时间亲近神，我都忙死了，我要打两份工，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少的这个麻烦啊？我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个问题也没有解决，等到上帝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来教堂。各位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逻辑呢，对不对呢？听上去好像真的很有道理啊，我都上班都累得要死了，你还让我去礼拜堂，你这个是强人所难。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来到神的面前，你哪里有力量去面对你生活里的这些艰难呢？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来到神的面前，你哪里有安慰能够让你的心情可以安息下来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点本末倒置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真的思想一下，越是当我们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越是需要我们来投靠主的时候，越是我们觉得自己很痛苦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越是要让神的慈爱和怜悯充满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所以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慈爱呢？他说耶和华诸般的慈爱。那从字面上理解，你就可以发现耶和华有各种各样的慈爱，有你所需要的所有的慈爱和怜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神的慈爱是亘古不变的。人的爱啊，常常会发生改变的。今天可能你觉得这个很好，过两天以后你就不喜欢了。你回家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车库里面还有好几年以前你特别心爱的东西，已经放在那里很久了。为什么？你已经改变了。 但是上帝的爱是从不改变的，上帝从创造这个世界爱我们，直到今天还是爱我们的。当然有的人会说，我怎么不觉得上帝爱我呢？如果上帝爱我的话，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住一个大房子呢？如果上帝爱我的话，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公司领导呢对我态度好一点呢？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怨言。所以呢，有一个人他来到教会里，他也听到，他也跟我们讨论，但是他说，杨牧师，我不相信上帝。啊，为什么你不相信上帝呢？他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俄罗斯为什么打乌克兰呢？就不要有这样的战争嘛。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呢？有那么多的可怜的人呢？这个道理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你既然有上帝，为什么上帝不管呢？但是这里面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不是上帝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不是上帝让疾病和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最近我们又听到一个可悲的消息，悲惨的消息，有两个华裔的女孩大学毕业去欧洲旅游，结果被另外一个歹徒呢从悬崖上推下去，一个摔死一个摔伤。为什么有这种罪恶发生呢？上帝为什么不管呢？其实不是上帝不管，只不过是人心悖逆刚硬，不愿意顺服神。如果翻过来，我们都能够去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按照神的真理去行事为人的话，你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罪恶了，再也没有这些痛苦和死亡的事情的发生了。所以当有人这样去质问上帝的慈爱的时候，那另外一个牧师是这样解决的。因为这个牧师呢经常去一个理发店理发，每次去理发的时候呢就跟这个理发师呢传福音，哎，你应该信耶稣啊，你看上帝爱你啊，耶稣能够保佑你啊。这个理发师说，切，我才不相信上帝呢，如果有上帝的话，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穷人呢？不要有这么多的穷人嘛，上帝那么大方，每个人给一块金砖就够人够用了嘛，对不对？所以牧师想了想，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后来有一天，牧师又来到他的理发店里面，对这个理发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理发师。哎，理发师说就很奇怪，说牧师你不要说笑了，我就是理发师，我每天都跟人理头发。他说不对，那为什么你的门口那个流浪汉的头发都留了很多年都没有人理呢？他的头发都留得很长了，哎，没有人管他，所以没有理发师。理发师笑了笑，不是他没有理发师，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让我给他理发。牧师也笑了笑说，对呀，不是没有上帝，是人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能帮助你呢？神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如果我们真的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话，你会发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真的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就大事。各位弟兄姊妹，你也想一想你的个人经历，我也思想我的个人经历，我发现不是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是上帝不管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没有按照神的真理去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逻辑，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行事为人的办法，我们有我们的经验，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大陆生活背景的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就在我们的里面了。当我们按照这种习惯再去生活的时候，自然你会带来了很多你觉得让你伤心的事情，夫妻关系也好，婆媳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你的同事上下级包括你的邻里关系也好，很多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国破家亡的时候，先知耶利米为他们的这样的悲惨的事情发出来了哀悼，同时他也提醒以色列人，我们需要留心，不能够忘记了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只有来仰望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我们的苦难才能够真正解决。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那耶利米接着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还有一句诗歌是这么说的，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呢，早晨遍地欢呼。确实神的手加在了以色列人的身上，神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他们，但这种管教呢不是抛弃不管的，这种管教呢是有限度的。你会发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审判，他还是带着怜悯的。那有没有人知道神把以色列南国犹大掳到巴比伦要多少年？ 人民知道有多长时间？70年，对。所以神给他们判了一个有期徒刑，你们悖逆我，你们犯罪得罪神，不守耶和华的律法，你们应当受刑罚70年。所以就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到了70年的时候，神再次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是意味着神有怒气，神有审判，但他那个是有限度的。他不会说神生气了，神发怒了，神不要我们了，没有。但到了早晨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又给我们有新的恩典。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还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在以色列人的在现在的这个不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国有一个叫特拉维夫的地方，他们每年会举行一个世界型的同性恋游行。在以色列，在一个应该敬畏神的地方，应该一个被神使用的地方，那里是以同性恋大行其道的地方。但是上帝还给他们回转的机会。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虽然我们会犯罪得罪神，虽然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甚至我们明知故犯，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还是有丰富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你再次回转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以前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电视布道家基督那个牧师金贝利，还是他很厉害，他可以世界各地的人呢都是坐飞机来听他讲道。那他自己的这个电视台呢也场地也非常的大，但是后来他是因为这个妻子背叛他，他也背叛妻子，东窗事发以后呢，然后就被捕入狱了，就被判刑了。那这样的一个人，那上帝还要他吗？要按我们的观点的话，这个人就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了。但是你知道吗，当他愿意回转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我错了》，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像大卫王一样，然后重新认罪悔改，现在还是在做牧师，只不过没有再像以前有那么大的规模了。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以前那个葛培里牧师还在，葛培里牧师还去看望他。这个就是上帝对待罪人的态度。上帝不会说我们一次是贼，终身是贼，再也没有翻身之地了。上帝更愿意让恶人从恶道上转回过来，好像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虽然他已经败光了父亲所有的财产，虽然他自己已经穷困落魄到了那个地步，但是当他的父亲看到他的时候，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呢？父亲就去把他抱住，还要连连给他亲嘴，还要把他接到家里，给他洗漱，换上新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还要给他设摆一个宴席。这个就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各位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呢有点自惭形秽，说哎呀牧师啊，我就不要去教会了啊，干脆我退教算了。我就在想，退教怎么个退呢？我做牧师的只知道怎么样带人入教信教，怎么退教呢？是吧？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虽然也受洗了，也是基督徒，我做也做得不好啊，我也不能够经常去礼拜，圣经呢我也不熟悉，我总觉得我好像上帝不喜欢我。各位弟兄姊妹，首先第一点，我们发现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好的。第二一点，不要上了魔鬼的当，魔鬼会这样攻击你，你还信什么耶稣啊？你又跟人吵架了，你还信什么耶稣啊？你都好几天没有读圣经了，你还信什么耶稣了？你又发脾气了。魔鬼经常用这种东西来攻击我，当他用这种东西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给他画一个大大的八叉，你说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一切的罪。当然我不是鼓励你继续吵架啊，鼓励你继续去犯罪啊，而是说主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就不能够再犯罪得罪神。所以耶利米先知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是的，过去我们犯罪得罪神，过去我们因为不认识神，不明白神，我们被敌人所掳掠，我们失去了家园，但是没有关系，等到早晨的时候，上帝又给我们有新的恩典，上帝又再次复兴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永远不晚。无论到什么时候你愿意回转归向神，愿意向神来寻求，神的恩典就再次临到我们。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是怎么读的，鼓励你每一天都要读啊。我来到美国以后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不熟悉圣经，很多的弟兄姊妹圣经虽然有啊，可是不读啊。 各位弟兄的，你很吃亏啊，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你都不知道，所以要拿出来读嘛，现在就开始读。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恩典是长新不败的，然后呢他说神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各位弟兄姐妹，你应该来仰望他，你不能够抱怨，只是抱怨，哎，上帝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你应该来仰望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份。这个份的话呢，有一种解释，就是他是你的一部分。那怎么讲他是我们的一部分呢？因为你记得保罗讲一句话，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后面怎么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你们比我们那边的弟兄姐妹强多了，至少还能答上来。你看基督成了他的一部分呢，基督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摆设，基督也不是远远在任何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基督就在他的里面。你看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是在你的里面，是你的一部分。那另外呢，这个份的解释的话呢，就是产业领地的意思，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产业，对吧？有的人还为自己的产业呢忧愁，因为你的产业太大，怎么样遗传给儿子呢？啊，怎么样能够省税呢？对吧？很多人会教你怎么样把你的房屋给孩子最省税。你有很多产业，但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你唯一的产业，神是你最好的产业，神是那个永远不会贬值、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出问题的一个产业。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东西，这也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东西。有些科学家去野地里调查，他发现一种小松鼠很有意思。这个小松鼠非常的辛劳，从早忙到晚，到处去找那个什么坚果啊、好吃的呀，找来以后舍不得吃，干什么？挖这个地，然后埋起来。然后他特别的护他的领地，你知道，小动物啊，这块地是我的，圈的我的，谁敢进来跟谁打架，拼命打架。然后呢，找一点东西舍不得吃，挖个坑埋起来，埋的到处都是。那是不是他以后就可以退休享受了呢？没有，他一直忙到死都没有享受。你明白吗？哎，真的有这种小动物，哎，很好玩。他自己圈一块地，这是我的，谁都不可以来。然后自己辛苦劳动，把所有的果实都埋到地里，然后死了。你能够享受得到吗？其实我们很多华人也是这样的，从早忙到晚，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把钱全都存起来啊，然后要不就买成这个，要不买成那个，总觉得这个要贬值，那个要贬值，然后你享受不了了。那有的人说，哎，留给我的孩子享受，不知道。所以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你到底是什么是你最好的产业呢？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产业，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呢？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你明白吗？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只有神做你的产业是永不衰残的，只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实的祝福。斯布尊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有很多的人呢，他是以这个物质为自己的产业，但是哪有生命的粮给你带来更甜美的感觉呢？对不对？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他要提醒以色列人，让神成为我们的产业，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仰望他。而且呢，你要学会等候耶和华。老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就希望快啊，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啊！有一个拍小视频，他们有一个女士坐着这个出租车要上班，然后她就跟师傅讲：“你能不能慢一点？你开得太快了，我要去上班，来得及的啊！我又不是去死，对不对？”然后这个司机看了他一眼，说：“有什么区别？你去上班也好，不管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很容易想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甚至巴不得闭上眼睛一祷告，睁开眼睛，然后所有的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学习要有等候的功课。有的时候你的时间不一定是最好的，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一份感觉，但是有上帝有更美的一个旨意。 所以耶利米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就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可能你会为这个世界感到愤世嫉俗，可能你也总是觉得自己的很多的计划和怎么之类的一些，但是你有没有要等候耶和华，让神的旨意来成就，让神的时间表，我们行在神的时间表之中，对弟兄姊妹。所以不要着急，可能你觉得现在对你来讲有点难，可能你觉得这个担子有点重啊，可能你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加的这个美好。神有一个计划，从来没有失败过。如果你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上帝说过的话没有一个是无效的，所有上帝说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没有成就的，神从来没有失败的，对不对？好像对亚伯拉罕一样，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儿子，那我的那个仆人就让他当我的儿子好了。上帝说不是不是，你要生一个儿子。后来他的太太着急了，对吧？他太太说，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可是呢我又生不出来，但是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哎，有了，哎，给你纳个妾就好了。所以把自己的丫鬟呢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这个现在世界动荡的根源就在那里开始了。有了一个儿子很开心，对不对？上帝说不不不不不不，不是按照你的方法有一个儿子，是我应许给你，你要跟撒拉生一个儿子。撒拉那个时候就笑了，他说哈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都已经快100岁的人了，我月经都已经停了，怎么可能啊，这个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上帝没有，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整10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以撒。所以你看，上帝有上帝的时候，你应该忍耐等候。如果那一刻我想亚伯拉罕能够学会等候耶和华，不要跟夏甲生一个儿子，那这个世界上灾难至少少了一半。但是你会发现他着急嘛，对吧？哎，我这么多的家业，这么大的产业，我现在也老了，谁来承担这一切呢？啊，干脆不管怎么样，反正上帝说生个儿子，那我们就先凑合一个儿子出来吧。哎，他就失去了一个最美的祝福，对弟兄姊妹。所以不要着急，你要等候耶和华，你要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必施恩给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生命要回归到神那里去。神既然把生命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他会保留不给我们呢？神已经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好处留下不给我们呢？所以你要学会等候耶和华，专心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赐恩给你。我们做基督徒的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那最大的挑战就是物质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对吧？我相信你也传福音给了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他们不愿意跟你来教会，他们更愿意享受假期的快乐，更愿意享受养育儿女子孙的这个家庭的叫什么天伦之乐，他们更愿意享受去购物啊、去旅游啊这些的事情，或者他们更愿意去享受退了休以后再找一份工作，去多赚一点钱，让自己的账户上的数字增加一点的快乐。不管怎么样，基督徒我们应该守住一条单一寻求仰望神的心。对不对？你要知道什么才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对不对？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了，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神给牵引迷惑了。各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一小群，我常常想教会现在越来越人越来越少了，美国也是一样，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少，每个月都有上千间的教会是关门的，因为没有人教堂就关门了。但是就是我们这一小群人，我们应该守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份托付，我们要真实的明白我们生命之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哲学家呢乘一条船呢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坐上船以后就跟渔夫聊天，他就问渔夫，你懂哲学吗？渔夫说不懂哲学。唉，可惜了，你失去了人生一半的生命。渔夫也没说什么。后来又走了一会儿，这个哲学家就问，唉，你懂数学吗？渔夫说我也不懂数学。这个哲学家说，唉，可惜了，你又失去了人生三分之一的生命。 结果他们走在河当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一个浪打过来把船给打翻了。渔夫就问这个哲学家，请问你会游泳吗？这个哲学家，我不会游泳。可惜了，你要失去全部生命。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人生一生的追求之中，你到底得到了什么才是得到生命呢？得到耶稣基督才是得到全部的生命。你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是没有基督的话没有用，有一天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对吧？你可以做你所有喜欢的事情，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成了你的记忆。但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所行所说所做的这一切都被纪念，一直存到永恒。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我们到底应该依靠谁呢？我心中的指望到底应该在哪里呢？有的人把指望放在儿子身上，没有用了，现在儿子都是给别人养的，基本上都是跟着姑娘跑了，对吧？那有的人把这个指望放在自己的 401K 上，或者放在你的退休保障上，这个也不一定保证了。因为万一哪一天这个通货膨胀一下，你本来100万可能就缩水成了50万。因为你知道印度现在最近他们好像把货他们的钱给作废了，又印了一批新钱，怎么折腾了一下。你看你真的保不准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把心中的指望定睛在哪里？定睛在神那里，定睛在耶稣基督那里。因为神从不改变，神从不说谎，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末期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会遭遇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神的爱永不改变。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万人之中拣选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并且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感谢神赐给我们生活所需用的一切。可能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缺乏，但是主啊，你赐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也相信主，你的慈爱亘古不变，也特别求圣善的灵亲自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天上所存的那永恒不衰坏的不衰败的产业。主也特别求助你叫醒我们沉睡的心，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什么。是的主啊，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愿主的名得荣耀。如此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求的。